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好，现在我们要讨论福音书第25课，题目耶稣拷问门徒对他的认识。耶稣拷问门徒对他的认识。我现在要读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0节。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0节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还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当耶稣基督问门徒人说他是谁的这个时间，大概是耶稣召集门徒跟从他有两年的时间。换句话说，经过两年的学习跟随耶稣，耶稣才出问题考一考这些门徒对他的认识到什么程度。可是在这段的经文，耶稣问门徒，先问他们说，人说我是谁，然后才问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。那这两个问题有关系，但是有不同的层次。首先耶稣基督要门徒听听别人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，同时也要门徒想一想人对耶稣的认识正确不正确，然后要门徒自己加以评论，到底他们认识耶稣是谁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问这个问题呢？为什么耶稣要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。假如我们信耶稣跟耶稣，而不清楚认识耶稣是谁，那我们的信仰就是迷信，或者是盲目的相信。耶稣基督要信他的人，不是要迷信，也不要盲目的相信，那是要清楚的认识，知道耶稣是谁，然后下决断要相信，并且这个相信是要很肯定的，要持久的，不能再受任何的试探、诱惑、逼迫而改变。基督徒对耶稣的信仰必须清楚相信他是谁，然后相信他。今天耶稣基督也要问我们每一个人， 你认识我是谁呢？我们如果认识耶稣是谁，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对象很清楚，这样我们的信仰就有根基。基督教不是迷信的宗教，只有许多对圣经不清楚研究的，他们才会随便的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一样是迷信的。我个人虽然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我从小也读圣经也背圣经，那个时候我不过是跟着我的父母而相信，我自己本身还没有清楚认识耶稣，所以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反对耶稣，我也觉得耶稣不值得信，我也跟着其他一般人说信基督教是迷信。但是有一天我自己遇见耶稣，知道他是真的，是救主，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我的主，我清楚认识，我才下决心相信。而我越研究圣经，越知道他是谁，我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。无论我到哪里，我可以对很多人做见证，说明耶稣是真的救主。因此我们的信心不是迷信，乃是真的相信。基督教从来不叫人盲目相信的，要清楚认识耶稣是谁，然后真正的信靠他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耶稣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人说我人子是谁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传了很多的道理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有很多的听众，路加福音特别记载，好多次记载，几万的人跟从耶稣，许多的人跟从耶稣，这么多人跟从耶稣，假如对耶稣不清楚的认识而技术的跟从，那岂不是一个很糊涂的事吗？常常我们跟从一个人，比如我们自己的一个概念，还是我们自己的观念，如果这个人是英雄好汉有义气的，我就跟从他，如果这个人不好没有义气的，我就不跟从他。那么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英雄好汉，是不是好人，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概念，这样这样的人就是好人，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坏人，结果我们只用我们的观念去衡量某一个人，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从。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不是那样，我们不能单从外貌认识人，我们要从他的生命，他的工作，他的生活，他实际对人的关系来认识一个人。我们中国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，事久见人心。我们第一次见一个人的时候，觉得他蛮客气的，很有礼貌的，讲话很斯文的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受骗，因为这样的人就是很好的人。可是中国有一句话说，礼多必诈，很客气的，很有礼貌的，恐怕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吧。所以单从外貌去决定这个人是谁，那也不一定靠得住的。也许单单从一个人的话，他所讲的讲得很动听，很有道理，你去决定这个人是好人也不一定的。因为常常很多人能讲但不能行，他的教训只教训别人，从来不教训自己的。这种的人是双重人格的人，你要跟从这样的人吗？耶稣基督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教训有权柄，我上一次提过了，耶稣的教训有权柄，因为他的教训就是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权柄，所以耶稣的言行是一致的，表里 喝一的，因此耶稣是谁，我们从他的生活，从他的教训的喝一，就知道他是一位真的主，真的主，真正的主，真正的人。常常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为什么要讲耶稣，我说理由很多，但我简单的回答，因为耶稣太真实了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生活，他的教训完全真实，他从来没有骗我，我交托他的他也不会亏负我。这位真的主耶稣，我不信他，我不跟他，我不讲他，我还要讲谁呢？我还要跟从谁呢？我还要信靠谁呢？我认识耶稣，就是因为我真的知道他是谁。耶稣基督问门徒，人说他是谁，就是要看一看，在他过去这么久传福音的事上，人对他的体会到什么程度。可是的很，人对耶稣的认识都是先有一个概念，我刚才说过的，他们看耶稣基督也讲悔改的道啊，想一想哦，很像施洗约翰啊，因为施洗约翰也讲到叫人施洗啊，耶稣讲道又很有力量，叫人悔改，好像先知以利亚一样能够叫人悔改。耶稣常常讲到看到人不悔改，他会流泪的，会哀哭的，会求人要信要悔改，很像先知耶利米。所以他们听见耶稣讲到的这个态度，一想哦，很像耶利米啊，所以他们说是耶利米。有人看到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很有能力的，好像一个先知，所以他说他也是先知里的一位。他们都是先有一个概念，然后来看看耶稣的举动生活讲道合不合这些概念，以后就以为耶稣就是那些。可是耶稣是那些人吗？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门徒把众人对耶稣的认识的答案告诉耶稣以后，现在耶稣问门徒说，好，那么你们认识我是谁？当耶稣问了这个问题，我因为不在场啊，我不晓得其他的门徒的反应怎么样，可是圣经记载，西门彼得就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基督是受膏者，是上帝的儿子，是讲到耶稣的神性。耶稣不是单单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才存在的，他在降生以前已经存在，他原来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他做基督也不是来到世界才做基督的，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 基督，他是在创造天地以前已经被上帝立为君王，管理万有，立为救主，拯救全人类。所以耶稣是基督，是永恒里面的事，永远到永远。彼得怎么会这么回答呢？是不是彼得特别聪明呢？不是的。第十七节，耶稣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所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”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，需要神自己的教导和帮助。因为只有属灵的神才能把属灵的事指示我们。我们如果单用俗世的教育知识，实在很难了解属灵的事。因此今天很多人研究基督教，他们用世俗的知识，用世界上人认为最好的所谓科学还是 logic， 常常不能了解属灵的事。那这也是很普通的一件现象。比方说我们也要研究医学，你必须用医学的方式和知识来研究，你不能用农业的学问来研究医学，因为两门的学问不一样。你要研究哲学，你也必须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，你不能用化验的方式，放在化验室来化验的方式来研究哲学，因为在玻璃管里面，你不能化验出人思想的状态、思想的路线，做不到的。因此，对于属灵的真理，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，让上帝来教导，圣灵来教导，你才明白。所以彼得这个答案，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，还是要依靠上帝的指示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再强调，你们必须要注意。因此假如有人说，我在化学室、化验室、化学上，我化验不出来耶稣基督啊，化验不出来上帝啊，我说这个话讲得很可笑的。同样的，你在化验室里面也化验不出你的爱情，是不是？也化验不出你的思想路线。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，用正确的方法和上帝的指示来认识上帝。当彼得对耶稣基督有这么清楚的认识以后，耶稣基督就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。第十八节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讲什么呢？在教会的解释上有很多种的解释。他们有的人说，这个磐石就是彼得，因为彼得在希腊文的意思，这个 Petros 的意思就是石头，所以他们就说耶稣以彼得为教会的磐石，要把教会建在彼得的身上。这就是今天罗马天主教，他们以罗马梵蒂冈为教会的中心的一个总解释。所以彼得在罗马天主教是第一任的教宗，到现在已经有170几个的教宗了，这是他们的解释。那么另外有人解释，这个磐石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，我们信仰的内容也就是磐石。他们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的， 人把房子建到磐石上就稳固，那么那个磐石好像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，而上帝的旨意，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磐石。但是还有人的解释是根据诗篇118篇，论到耶稣基督就是磐石，是房屋的头块，是头房角石，那是房屋的根基。我自己认为这里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彼得所承认的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永恒的，所以教会的根基，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也提到，那立好根基的就是基督，不然基督立根基，基督本身就是根基。所以整个教会不是建立在西国教会，也不是建立在西国的差会，也不是建立在西国的宣教士，都不是的。教会那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身份，建立在耶稣基督是人类对的救主的这个真理上。耶稣基督是磐石，是建造教会的根基。所以西方的差会可能有一天没有了，西方的教会可能变质了，西方的宣教士可能过去了，但是耶稣基督永远在我们中间，他成为教会的磐石，教会的根基是永不摇动的。耶稣基督讲了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面以后，他又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阴间就是死亡，死亡的威胁。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，他们把基督教的领袖杀掉了，关在监牢里，把礼拜堂烧掉了，或者把礼拜堂拿去做别的用处，把圣经也烧掉了，他们以为教会就消灭了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那许多杀害基督徒的，那许多烧掉圣经的人，那许多把教会的礼拜堂拿去做别的用处的人，这些人过去了，教会仍然存在，并且非常的坚固，越来越发达。这真证明这句话，阴间的权柄，死亡的威胁，人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基督为磐石的教会。第19节，耶稣基督又说，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天国的钥匙，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看不出是单数还是多数的，但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，这个钥匙是多数的。你看英文的圣经，你看出那是多数的。我从前起初是读中文的圣经，后来也读英文的圣经，但不大注意单数多数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平常不注意到单数多数的。后来我研究希腊文圣经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哎，这是多数的，天国的钥匙是很多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我看了好多本的解释，都没有答案。我请教了一些人，也没有答案，这叫我很苦闷呐。天国的钥匙很多，是不是有很多的道路可以到天堂去呢？但是圣经清楚说，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，是唯一的道路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天国的钥匙是多数的呢？我自己平常不喜欢有钥匙在口袋的，但是有 几个钥匙我必须有的，那就是我房间的钥匙，我办公室的钥匙，还有一个是开信箱的钥匙。那么我常常走路呢，有时候也想到圣经一些我不大明白的道理，藏在我脑筋里面思想。有一天我要从房间走到我的办公室去，那么下意识的就拿出钥匙要开这个门，第一把我试一试不能开，就自动的换了第二把，然后第三把，诶，就开了。诶，忽然间我的思想连贯到这一节的圣经，钥匙要好多把开门的，一个门只有一个钥匙可以开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方法，用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对这个人可以有果效，带他信主，但这个方法对另外一个人可能不能用的，你必须用别的钥匙去开那个人的心门，把福音传给他。这是天国的钥匙。下面连贯到地上捆绑跟地上释放，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到国度，来到教会，加入教会，需要各不同的智慧和方法带人信耶稣。我们在地上做，上帝在天上跟我们同工一起做，所以传福音救灵魂不是我们孤军奋斗，乃是神人同工，用各种的方法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正像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的，我们用各种的智慧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。感谢主，求主使用我们有智慧，应用他所教给我们天国的钥匙，把人带到上帝面前。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，我们相信你是清楚认识明白你是救主才相信，而不是迷信。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你是教会的根基，你也把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权柄给我们，我们要用这个权柄，但是用很多的方法来带领人信主。求主给我们智慧，带领人归向耶稣，建立教会，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，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